就专注当下这个清净的心，这一念来听师父讲经，很专注的。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不生一念啊，放下妄念的意思。用清净心在听，用离相无住的清净心在听，一心入于宇宙啊。永夜听法心发心发啊心悲喜啊。永夜听法心悲喜，永夜的去很欢喜的心来听这个法，心非常的有没有？一则悲，一则喜，悲就悲，哎，为什么现在那么晚才听到？第二，哎呀，怜悯那些众生没有听到佛法，哦，喜就很高兴，我才终于听到了，我还可以把这佛法告诉别人呐、啊。永夜听法心悲喜呀、啊，如是之人应闻说法。像这种人就应该会谈来讲，你们属于哪一种人啊？应不应该为你们来讲啊？应该了哦，不管你们怎么样，至少你们不远千里而来嘛，对不对？不远千里而来到这个地位不容易啊，啊，所以应该为你们来讲，要这样子啊。这个佛告诉我们，听就要这样听啊。所以什么师父鼓励到说，为什么你要到现场来听？才比较能够受惊，能够震撼，因为我们人跟人接触，这是一种所谓一种交流，眼神的交流，这种的磁场的这种的彼此的这种交流，一种共振啊，在这种震撼当中，交流当中，让你能够内心能够比较能够啊，觉得有震撼性，能够达到有 touch， 能够 touch your heart， 比较容易开悟嘛。所以现场听跟回家听这个录音的那是不一样的，或者看 CD、DVD 也不一样的。现场是有那种人跟人当中那种有一种那种所谓啊 two way 啊 communication， 有一种 two way 一种 touch 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看这一段那个中句。凡事积极而随缘，不可强求啊。我们做任何事情呢、要随缘啊，叫积极随缘呢。积极就是很积极去做，不是消极的哦。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是叫我们要积极的，学这个佛要积极，学这个所谓进行成佛之道，你要积极，要用功，要精进。在红尘当中，你也是要精进，都要积极去做啊。所以佛教讲的是积极，不是消极。有的人不了解啊。啊，你们出家到什么地方去，过着很好的生活啊，没有人供养或怎么样啊？不管在红尘，在怎么山里头，哎呀，你们过着很清修的生活啊，我们都很苦。有的人或许会有这样想，不了解嘛。我们的修行，如果我们要拼个几十年，我们哪有那个功夫出来弘法利生啊？你说对不对？要弘法利生那么简单啊？那拼死拼活的呢？不说佛法要了解而已呢，至少你还要用功，要修某一个法门呢。啊，看很多书哎，你没有拼个十多年，将近20年，你有办弘法利生吗？真正的话，拼要很用功，每天很用功，至少要拼15年以上呢。15年啊，根器比较好的啦，上根器的啦，至少要拼15年呢，上根器。了解吗？比如说买分成9品，像9品莲花一样，有没有？那上上品的那种啊，叫上品上升到上上根基的，那个是，那个就不用这么久了，不用这么久。他来了没有多久，他就又很厉害那种，要上上根基，那9品莲花最上面那一朵，那叫金刚莲啊，金刚台的这种的，接下来紫金台。上品终身啊，是啊紫金台；上品上身呢、是金刚台的，那个是上上根基啊。这种都就不用拼那么久了哈、听一听，看一看，几年当中他就很厉害了，因为他这个是再来人啊。有时候佛菩萨、什么高僧道德、什么大法师这种再来的，他来的话没有几年，那就蛮厉害啊。但是一般来讲哈、一般如果说你上这个上品上身，接下来上品终身啊，就所谓啊 上根基的啊，你是上三根基，接下来上根基的，上根基你至少要拼十五年呢，你看多不容易啊！有时候还不是只有研究佛法而已，还要配我们叫世间很多的知识呢，太空科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心理学各方面呢、啊，也要看很多书啊，古今中外、哲学、医学要看很多啊。光这个经典，你要拼十五年啊，世间学再学一下几年的话，你最起码要拼二十年呢，这种才能够出生一位法师啊。你要了解啊，这么简单啊？那法师还有口才呢，还有智慧辩才耶。哎，你看像师父这种算不算？啊，算不算？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容易啊，你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十方世界啊，只要正知正见、带佛说法的这种啊，佛的化身与卡内许呢，这种都是不容易的。过去是无量劫修来的，都不容易的。因为你要弘法利生、登台说法各方面，你看你的胆识要多大，胆识啊，胆子胆量要大的。要不然你们上来看看，坐在下面比较容易啊。你上来这边弄个椅子给你坐，你看你讲一下，让你讲看看，你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啊。然后头脑一片空白，完了之后接下来问人家：“哎，刚才我讲什么啊？”以前我们读书都有这个经验嘛，上去一片空白啊，哎，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。等下去的时候还问人家，所以这个胆识要过，这个都是啊过去留下的种子，已经习惯面对大众，不会怯场，艺高胆大，你本身研究到某个程度，你知道你不会讲错。他还可以做比喻，还可以怎么样？啊，这边讲这边，啊，从东讲到西，从南通到北，对不对？讲十方都可以，讲到最后万法归一。请问一归何处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么出名的禅宗的公案呢？万法归一，
归一无处。
啊，归一无处。什么叫无处？无处还有个无，还有个处啊。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哈、这种的禅宗的大德所说的，每个人理解是不一样。你要了解它，也分成九品嘛，就是有九个答案啊。上品上身的是最至高无上的，那我们叫不落之法，那代表你的悟道非常深，看到你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程度啊，像这种程度都是要、真正的有没有对这个经教通达的法师啊来给你印证的，你讲出来师尊马上会知道，讲的当中有语病啊，有破绽在那地方，你归无处，所以师父马上跟你讲，我不用考虑的，我就告诉你，还有个无，还有个处啊，你就马上会知道，是不是？这很出名哦，禅宗公案哦。以前有个居士嘛，遇到老和尚，请问老和尚，啊，什么是万法归一？老和尚回答他：“一归何处？”请问这是答案吗？啊？回去想想看，法是要想的，想了之后，你才会啊更深入，你才会开悟啊，才会更了解，才会知道说啊这个法不可思议。为什么说听君一席话，胜读二十年的书？甚至三十年的书，慢慢的，我们这个六祖坛经啊，慢慢的，没有，我们比较后面有个机缘品，你就知道，那么多人来参访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一问，有时候讲一首偈，听悟契约，放下当下，云下大悟，他已经拼了一辈子了哦，已经出家很久了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更久，一直没办法弄通这个道理，或修行上有个瓶颈，没有办法。一来六祖慧能大师只讲几句话而已，叫听悟契约，一契约就是一首偈， 不是四句只有八句而已。这种程度很好的人，他一听当下开悟，开悟是对他本身啊，他不了解他能够了解，或者在修行上有的瓶颈，他当下能够打破啊，原来这个什么问题出在那个地方。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解答，你一辈子有时候一辈子到往生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亲近啊，甚至是亲近名师哦，这是这么的重要。从华严经佛正道开始讲华严经开始，里面都告诉你，第一要亲近名师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导航系统 GPS 一样啊，你飞弹打出去没有 GPS 卫星，对不对？锁定的目标，你叫做啊叫做什么？叫做没有眼睛啊！你这导弹没有眼睛啊！你飞到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！所以就必须要卫星定位，把 GPS 把它定住啊。像你开船、开飞机啊、开车都是一样，为什么 navigator 那个导航器就是把它锁定在什么的地方？这个就是善知识，就叫名师。但是那个导航器也有分啊，有的真的非常好的，不会出状况的啊，有的是不热不热的，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都有啊，看你真的找到哪一个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又找到纪念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叫参询，那叫参询。六祖慧能大师听完他的讲话之后，听了之后知道他毛病瓶颈问题在什么地方，六祖慧能大师几乎都会一句话开讲，马上讲回答他这个答案，听屋记约啊，叫听屋记约，就是我要讲一首偈给你听，你听了你就知道，一讲出来都是当下开悟。他已经拼了几十年了，
小姐吗？
啊，法华三千部，潮汐一句网啊，很出名的这个纪念品里面啊，法华经念了三千部，这是法华经这么厚，念了三千遍啊，都不懂法华经在讲什么，啊，很傲慢，很傲慢啊，来参学啊，来见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，那也不顶你的了，因为他很厉害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就问他啊，你是学什么的啦？我法华经念了三千部啦。哦，三千部了，这么厉害啊，那请问法华经在讲什么啊？哎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三千部那练要练多久啊？那几十年啊，练老半天你都不知道你在练什么，宗旨目的都不知道，那你在练什么啊？没智慧。他当下就吓到了，对，我不想，我不知道，这样，啊、哦，他当下就领悟到了，还需要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跟他开示。这个有认识字的，哎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没有认识字的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说我们人啊，行行啊，行行出状元啊、哦，隔行如隔山啊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最厉害。宇宙人生无量无边的道理，佛法也是这样啊，有无量的层次、啊，从凡夫众生三恶道到佛啊，有无量的层次啊。你哪能够全部懂啊？你又不是佛，是不是？所以都要谦虚啊，要谦虚。红尘也是一样，不管在哪方面，我们还是要谦虚，要谦下，谦下如怀，才能够纳受百川啊。啊，心如虚空啊，才能够容万法。你能够更成就啊！不要有一点小成就啊，你过人之处能够起傲慢心啊，那不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凡事要积极随缘啊，不可强求啊，不必强求什么，有什么好强求的？我们人跟人相处就喜欢哦，去勉强别人，要求别人，要求不到，你也真不高兴，别人这压力也是很大。这是哦，我们有时候要积极去做啊，随缘随缘啊，随众生的缘啊，随一切的因缘啊，能多说就多说，能少说就少说，能不说就不说，这个智慧妙用啊！不要说该说不说啊，不该说说一堆，对，这个就比较没智慧了、啊。所以啊，很多事情是这样子了、啊、哈，我们家能够随缘自在。不要过于太强求了、啊，毕竟我们都不是大智慧的人、啊、大德和 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做得很圆满，不要讲别人，讲我们自己就好，都不是这么好啊。所以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积极去做，然后随缘就好了，懂得随缘才能自在。你不懂得随这个缘，你就会啊不自在，会起烦恼，放不下，看不开，你烦恼别人也是烦恼，你痛苦别人也是压力大，也是不高兴，没有必要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纵然勉强得到也是亦难心安啊，就算你勉强得到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得到就不会失去吗？有得就有失啊，像金钱一样，一金 money 不义之财啊，你得到之后有时候你也心里不安啊，任何东西都是一样，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得到就是你的啊，什么时候要失去也不知道，说不定你现在得到了不义之财，或哪方面你可能比较好，你得到一万块好了，你可能会失去更多，可能十万八万就等着后面一个大动作，不要去补啊。所以不要叫我看前面，看前面我们华文有一句话叫做短视近利啊，短视，眼光没有看得很远，看得很远就看到前面，短视这个近利，没看到远，所以往往啊。有时候还会不圆满，会出状况，损失更大。不止造业，而且不能长久了啊！所谓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！真的是因果不灭啊！因果不灭，这因果我们都在因果当中啊。灭就是隐藏，隐藏这个因果它是不会隐藏起来，有天它会显现出来的。因果不灭的道理啊！啊，所以啊，这个。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这是我们佛门当中啊经常来讲的。我们人啊，有一天啊，真的什么都带不走。你认为什么会带得走？就业而已嘛。你造了善业、恶业、无尽业，啊，还有跟人家一起的共业，是不是？共善业、共恶业，一切都是业，所以叫做唯有业随身。然后我们来随业，然后业力的牵引叫业力，然后又可能到什么地方去，出于三界啦，或者说在又到轮回啦，又开始去还债啊、还命啊、还愿啊，又开始了。所以各位要想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前世哈迷迷糊糊来出生啊，一个小 baby 那么小，我们现在活他一大把年纪啦，那我下辈子有没有？我们如果没有出离三界往生净土，下辈子我们又一样哎，就走一样的路哎，又是个小 baby 又跑出来了，啊，到底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健康啊？这样头脑清楚，还是不乐不乐或傻傻的或补根补气都不知道哎？因为我们过去呀，啊，跟啊过去世啊、这或今世啊，我们所造的这种所啊，很多的这种啊不善业啊，那什么卡玛力什么时候牵引的时候，这业障什么时候显现你？所以什么说我们平常要多用功啊？多用功，不管你今世也好，过去世也好，你还可以消除无量无边啊这种的啊罪障。尤其是大悲咒要多念啊，大悲咒，光听到或者是念，你就可以消除无量劫的生死重罪啊。这个非常重要，而且能够安乐往生。那大悲咒，你用功的念。我要一天，你一天至少那个21遍以上，最少，你就能够啊，不会意外死亡啊，也不会得什么重病啊，然后在痛苦时啊，也不会能够安乐往生啊。这都是我们经典的记载，那是最少最少很用功很虔诚的去念啊，用功一天至少一定最少最少的21遍以上。你如果能够啊念到49遍以上，甚至54遍，那是更好。消除无量无边啊！自从你过去是无量劫以前开始出生到现在所造的无量的这种恶业，包括这辈子无量无边都可以消除，那是大悲咒的功德力量。所以看师父一直在弘扬这个大悲法门，这个样子，我们自己也专修这个法门啊，也用这个法门在帮助一些众生啊。消除一些业障病苦，而且有很多的经验，所以人家用功就是用功，每天啊，就好像吃饭一样，你每天至少吃三餐嘛，外加点心嘛，是不是？ 啊，什么叫点心？点心就是我每天除了做功课，固定的时间之外，看练几个小时几遍之外，我还要加一点其他的时间，再多练一点啊，那个叫做点心呐、啊。以前是都这样做，还没有出家以前都这样做的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星期六跟星期天不是假期吗？是不是？啊、平常我们功课没办法做这么多啊，听经没办法听这么多啊，我就利用星期五晚上上班回去的时候就开始拼，做功课也好，听经也好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整天的时间就把我们把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做的不够好的、不够多了，这两天再把它补回来。你们呢？做功课有没有这样啊？有没有这样拼啊？有没有这样做啊？嗯，这没有人教师傅的、欸，是以前在家居士我都这样啊。好像今天做的不够嘛，做的很少，就是好像有惭愧心，我没有做那么少。好，我等假期的时候，比较有空的时候，或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或放假的时候，什么假期，我多用多用功一点，多用功一点。啊，算一算，嗯、这两天我少了可能是20遍、50遍，星期六、星期天我把它补回来，对不对？我只是100遍、200遍这样子啊，整天到晚。啊，就开始念，那这要有这份心呐、啊，这是我们的一种啊，一种的一个、啊、用功的一种啊，精进的心态啊。我们内心有这个种子很重要。你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有一点事情没有完成嘛，会有这种感觉啊。所以利用这个比较有时间的时候，赶快把它补回来，啊，就多练一些啊。那我们就是可以啊，我们啊，道业成就啊。往生净土啊，明心见性 啊等等啊，成就无量的功德福德啊。我这啊，没有多久之后啊，我们还能够活多久？是不是？人生短暂无常，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得看太多了。好的时候不好好修，不好好念，等到哈、啊、身体啊坐轮椅啦、啊，这个躺在那边啊，你想要修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啊，只能暗地里掉眼泪啊。痛苦、啊、好，接下来有没有？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哈，这一段有点重复嘛哈。你看第一行、第二行都是重复的，有没有？啊，第一行不是慧明坐莲云，有没有？这跟前面一样，所以这一段第一行跟第二行是重复的，重复到这个物生一念，无畏如说哈、哦，这两行是重复。我们从第二行的最下面，明良久慧能云，从这边开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跟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慧明啊，哈，陈慧明，这慧明就是我们呢 啊这俗家的名字了，就这样。他两个坐在石头上，然后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叫他，就叫他秉习诸缘，勿生理念，这八个字很重要、哦。我们的修行最基本就是要这八个字。秉习诸缘，一切万缘放下，内心不动一念，全部把它放空，这是空，内心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我们的真如本性能够显现，显现就有智慧的妙用，所以这个是空的功夫啊。所以坐你看啊，坐良久坐很久，为什么会坐很久？这个明良久，明这个是慧明啊，他坐了很久了。以他是那么粗鲁的一个将军，有没有这个？他这种哈、哦，内心里边啊，这个意识性比较强烈，他能够坐很久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六祖慧能大师故意要给他坐久一点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坦白讲，他已经有他心通啊，他心通，他能够了解他这个人啊，他这个谁啊？陈慧敏，他内心还是很浮躁，啊，情绪还是。好像这个海浪一样，这样子动荡不安啊，还是情绪，还是有这个情绪啊，这种的一个生命的念头妄想纷飞，所以必须要给他坐很久，他能够慢慢的静下来，这个时候再跟他开示佛法，他才会开悟的。那个时候就是用真如本性的智慧在听，不是用那个所谓啊意识心、妄想心、生命心在听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。听经闻法，我们用这种妄想心、妄想纷飞的这生灭心在听， 还有跟这个真如本心啊，在定中啊，这种智慧将来听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的话，很注意是这样，很注意在听，听完之后呢，从在定中，然后的种子种在我们的真如本心里面，它才能达到真正的法喜充满，才能真正的开开悟。所以这良久就很久了，啊，不做多久，然后就很久一段时间了。这个至少大概可能要20分、30分啊，很久。慧能就他了解时间到了，因为他能够了解他的起心动念，他现在已经内心空，代表说他已经没有这种妄念了。因为我们像这六祖慧能大师有这个功力，从他后面讲的经，我们知道他也有这个功力，他能够入众生的心啊，这叫做他心。那么了解他内心的起心动念，是有没有空，还是他妄想，还是妄念有没有放下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所以等到空的时候，一缘到，开跟他开示，开示什么呢？就跟他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于某时，那个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。你看，慧明这个出家人言下大悟。你们有没有大悟啊？师父念完了嘞，啊，你这言下大悟啊，你呢？你是一头雾水。这个时候代表内心啊，就是从没有心啊，把空啊，心空就离相无住啦。所以告诉他，为什么叫做明？就是为什么这个那个明明是慧明上座，因为他称他为上座，代表他出家很久了。年纪也不小啦，这个叫上座，这个对出家很久、戒大很久的一种出家人的尊称啊，上座啊。本来面目，什么叫本来面目？本来面目就是我们有情众生本具有的佛性啊。那佛性是什么呢？要怎么来形容它呢？怎么知道这个啊？这个佛性，它能够显现？啊，它的妙用是怎么样呢？它的体性是怎么样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凡夫众生总是在思，善也好，恶也好，弘忍说一切也好，都是用什么？都是思考，都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在思维、在判断、在想的意识啊。那是我们凡夫心都这样想嘛、思嘛。哦，思想嘛，你看思想、思念，就是思，就是想。现在就已经心空掉了，空心没有心了。所以这边讲了，讲了我们的佛性，佛性是自然的妙用，不是透过我们意识心在那边想，善也好，恶也好，正也好，邪也好，一切万法也好，你就要起心动念。这个叫做思量即不重用啊！五祖弘忍大师讲过，这个都不是真如本性，显现智慧的妙用都不是。真如本性智慧显现的妙用，它是不会思善，也不会思恶，而且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个叫做妙分别。你这个思有所谓思，有思想，有信念，这个产生叫做粗糙的这种的一个分别，不是妙分别。妙文美其我们的妙智慧，知道吗？
那师父请问，是不是请指教？是不是说心无造作？
造作对啊，没有错、啊，
就是心。
对，造作是出于心念嘛，起心动念才有造作嘛。造作是一种行为嘛，行为是一种业嘛，所以业由心而起的嘛，由心有造业嘛，所以要造作。说本现在就是不起心不动的，其实没有一个心啊，没有啦，啊，没有说啊一个心什么去啊，要去什么去净化它啊，然后把它除掉，是这样，没有啦。那个心呢，是我们动那个念头，我们说它是心。你只要不动念头，内心空，那请问心何在？心是有分别作用啊，既然有分别作用，你说在内心里面，那请问？你现在又看不到你的心脏五脏六腑，你又看不到，那请问心在何处？所以根本就没有心，心是我们动了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方便说它叫做心啊。 这个佛在啊《圆觉经》里面就已经讲了很清楚，了解吗？所以禅宗讲了，他说弘扬这个弘扬佛性，你要明心见性，必须用佛性的正如本性，他本身的智慧的妙用来断无明，直指人心，明心见性，不假外求，自得心开，这个顿教法门，不是在那边想的，他不是用想的，用内心自己起这个智慧心，自己去以心转心啊，去把这个无明把它转掉，话变讲是用把它净化掉，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意识心，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，第六意识的这种的了别分别心，也不能用第七意识的执着心，都不是用这个。用这个，你怎么去转？因为这是无明嘛，无明怎么转无明？对不对？无明要靠什么来转？靠智慧，靠般若。好，所以不是善，善也好，恶也好。你不要思，不要去起心动念，动了念头，它就是思。有思，它就有想，有想就有攀缘，有攀缘就有造作，就有取有舍，是这样来的，就有妄想执着。所以简单讲，就要不要动那个思，不要动那个念头。思这个思维思想是从念头来的，就是一切是这个样子，空无一物。本来无一物，如果有一物就会惹尘埃，本来无一物就不会惹尘埃，内心只要起心动念就惹尘埃，就会起无明，就会贪着，就没办法离相。所以你就要达到你不是善不是恶，这个代表说你是用正如本性智慧心的一种妙用，对善恶正邪一切万法的妙分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本来面目真如本性的本体清净啊，这个所谓真如本性它一个显现，显现然后智慧的妙用，真如本性是空，犹如虚空，换面说它犹如虚空一样，它在就是定，定当中它的智慧的妙用，所以定慧一体我们称为禅，叫禅的妙用，禅的指空，空当中有智慧的妙用，这叫做所谓的定慧一体。所以啊，这边讲到说，我们这种本性绝对没有在想的啦，没有在想的。你看嘛，佛讲经说法，佛告诉我们啊，讲经说法那不是用想的，那这佛是自然的妙用，这种本性的这种的法身佛啊，这些。正如本性自然智慧的妙用，他没有在想的，想的是妄想，都是生命啊。这个是我们要定的功夫，是禅的功夫，这个都是要透过我们啊很久很久的时间啊，去消除我们内心这种妄念啊、执着啊、贪嗔痴啊，要把它净化掉。靠的就是我们内心自己的智慧，所以才叫做以心转心，不是靠外面，是靠里面的。外面都是个一个缘而已啦，不是善缘就是恶缘啦。你看，所以听到这个样子，慧敏言下是大悟的，代表他根气也是非常好。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，坐在那边抽烟球，可能没有这个经验嘛，是这样啊。后面他有讲啊。他在五祖弘忍道上面学很久啊，其实真正都他还没有啊，都还是啊，真的还没有入门啊，还没有入门。所以他做了很久之后，我们六祖慧能大师知道时间到了，讲出这么几句话，他当下就开悟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佛性是这样啊，就告诉他了。我们家佛性显现的时候，智慧的妙用，它是没有透过思维的，是这样啊。你要透过思维，那个就说不是我们真如本性智慧的一个妙用，它叫做意识心、妄想执着心的作用，生命的作用。好了，开悟之后啊，当然是很高兴啊。护问云啊，又接着又问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惠民啊，这个后来啊，他这个是，他这个后来他的名称啊叫做道明禅师啊，后来啊，后来他改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惠能嘛，那是惠民嘛，但是因为他的开悟是因为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开示他，开示他开悟的嘛，所以啊，一般我们都会避讳的那个名字，他不是有一个惠吗？他也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惠民，他这个惠就把它改成道。所以后来这个慧明禅师就叫做道明禅师了。这往往我们的学生弟子哈，这个名，这个所谓法名啊，不能跟你自己的师父有同一个啊，叫避讳啊。我们华人本来就有这个传统，古来的皇帝也是一样啊，他如果说了什么名字怎么样，你不能跟他一样有一个名字一样的，那皇帝会把你改了，以后你的名字就是要就把它改掉，你不能跟我同样一个名字在里面。我们这是我们啊华人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的一个、啊、算一种伦理一种礼仪啦、啊，恭敬的意思啦、啊。他说，所以啊，那灭慧呢，后来他有讲嘛啊，你就是这个道明禅师后来有讲嘛啊，这个你就是以后你就是我的师父啦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让他开悟。这后面还会讲到，所以他这个慧明就改成道明，后来就是道明禅师了。后来他就离开了，因为他已经离开那个五祖弘忍大师那边嘛，他就离开了。他离开，那个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开始完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回去了。因为跟他讲嘛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嘛，他就自己啊去别的地方修行去了。啊，下面呢，下面也会讲到啊。好，结果他开悟之后，父之幼了，为了债，又在问啊，给他请求开示，上来密语密一问，还更有密一佛，上来就是历代的祖师啊，这样一代传一代，除了这个密语密意啊，这个密意密意就是我们来以心印心嘛，以心传心的时候，这个密意，这有点他心通了啦，哎，我的意思密意。密意就是心嘛，我的意思你懂吗？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叫密意嘛。密语就是一般就没有外传的，就祖师跟祖师他传了这个所谓的密语，见性成佛之道啊，或者其他的这个说啊，这种哦，这个一个啊，不给外人了解的这种所谓的密语。但一般来讲，密语就平常，所谓密就不显说，没有很明显的公开的讲出来，这个叫密。私底下就有祖师传祖师的时候，才会讲出一些秘密，可以说一种啊秘密之语言呐、啊，就秘法的意思吧。但大部分来讲都是讲一些啊，前面讲过嘛哦，你要好好护念呐、啊，要弘法利生呐、啊，然后开示一些见性成佛之法啦。大部分都是离不开这一些啦。所以啊，他就讲嘛哈，他讲一下开悟啦，啊就问啦、啊，上来啊，这是我们祖师一代传一代这样。除了这些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吗？更有说另外还有一些密意吗？就这样而已吗？我们来六祖慧能大师就回答他了：“鱼如说者，即为密也呀。”就说鱼是给你所说的，能够跟你讲的，它就是不就不是密了吗？密是不说的，密就说呀，就所谓的以心印心这一种的啦，这叫密。不透过语言的，我在想什么？你动我动念头，你知道我动什么念头？这叫以心印心啊！啊，那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啦，跟你讲这不是密了吗？这显说的意思了。为什么要显教跟密教？密就是这个作为，这个叫做密，因为他没有做解释，一般传统是没有做解释的。这是我们唐朝玄奘大师他主张的啦，密就是属于心门，在修在念啊。如法去修就好了，不必懂得他的意思的、啊，怕我们会分心呐、啊。是当时我们六祖，当初这个玄奘大师主张的啦，所以他所谓翻译这种咒语完全都没有解释。现在有解释是后来人呐、啊，慢慢的要了解这个咒语在讲什么，再把这咒语的秘语，然后把它翻译成叫做显说，把它翻译出来，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。大家有的要了解吗？那问你这个咒语在念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要懂一下吗？这个是在教那个咒语，我这里面就一样哈、哦，做解释让你了解啊。 所以啊，就说能跟你讲，就不是密啦，请说的啦，就这样嘛啊。如若反照啊，如若反照是说你能够回光返照，如果往内心去好好的思维，就是 check your heart， 这样你就反照，观照，反照就观照的意思啊，内观的意思啊，啊，内观。内观内心的起心动念有没有动念？有动念是善还是恶？正还是邪？慈悲还是残忍？赞叹还是嫉妒？等等，你自己要去回光返照，就 take your heart 啊，这样子啊。密在汝边呢，意思说，如果说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，好好去修，直指人心的话，所谓的密就在你的这一边呢、啊，在什么边？在你内心深处。真正的密，密不可言，那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这才真正的密。密不可言说，只可会意不可言传，而且最密最不容易了解的这个密法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这是我们成佛的时候才能完全了解我们的佛性，也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无明。所以要问这个佛性是怎么来的，问这个无明是怎么来的？这个都是大菩萨在问的，一般声闻啊、阿罗汉辟支还问不到这么深入、啊。这是在我们佛要入涅槃的时候啊，《大波涅槃经》里面都是大菩萨在问的，问啊，请问佛啊，这个请佛来开示，佛性是怎么样？它怎么来的？体相用因缘果，是无明怎么来的？因为你要懂得佛性，完全了解，要完全懂得无明。那要到成佛哎、欸，成佛才能把这无明全部把它净化掉嘛。啊，你没有成佛哪能知道？所以啊，最密最不容易了解。方便讲啊，最秘密最神秘的，难信难解难知的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还有这个无明，这个就成佛才能完全。所以说，你如同回光返照，好好去内修了，好好去内修。有一天你明心见性开悟了，成大菩萨了，成佛了，你就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秘密。讲到这边，刚好时间到，好，有没有问题要问的？啊，没有啊，刚才问过了啦哈，回去好好思维一下，听懂恭喜你啊，听不懂是很正常，那回去就多听啦、啊，反正录音起来 ，WhatsApp 可以多听一下，啊，听了才会开悟啊，多听几遍，十遍、二十遍、三十遍，听不懂再来问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对我们今世未来是有多重要、啊、不懂佛法的人、哦、你不知道，懂得佛法的人他就了解这个有多重要，懂跟不懂那有多重要，懂就是门一开，不懂就门关起来啊，差这个地方而已，心门开就是了解真正的这种的一个秘意秘密、啊、懂得这个见性成佛之道，心门已开嘛，心开意解啊，代表你内心的光明已经显现出来了。如果说你门关起来，外面光明也照不进来，里面你还是被锁在里面，被无明遮住啊，代表你还没有风云见日啊，还没有晴空万里啊，还是乌云满天啊，所以好就悟。一边悟一边好好念大悲咒，因为大悲咒里面观世音菩萨有发愿，你好好念大悲咒，你会智慧变财啊，有智慧变财。你如果认为你们的智慧还没有真的开，你的变财还没有这么好，讲一件事情讲几句话你就讲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代表你的智慧变财还是有障碍，要智慧变财要很流利很通畅，辩才无碍，好好念大悲咒，还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 恶业重罪啊，还可以往生净土，是妙法藏，是解脱藏，是药王藏，是慈悲藏，念大悲咒就是念一切咒了，所以叫妙法藏，普摄诸陀罗尼门。所以我们光听是不够的，光听不念是不行的，要听要念。我们一般讲说光说不念嘛，对不对？光说不做叫做不念，念就是练习叫 practice。好，你做，不要只是这么听听听而已，听还不够，听还要听懂，懂了之后还要去用功，要这个样子啊，你自己才能够受益啊。我们活菩萨讲的法，就是三德六位啊。你只有闻香是不会饱的，闻香很好，代表你了解这个好东西，但是你没有去吃，你还是饿啊。所以必须要解行并重，所以有时候是没有办法，无奈啊，什么无奈？要不断的 review 啊，是不是很想 review， 一直 review 啊？没办法，讲一遍两遍，讲三遍，你还是忘记。讲几个月几年你还是忘记，是要不断的 review， 让你重深一点，不是中毒，重深一点啊，能够、把这个菩提法门啊扎根扎深一点，听到最后你不用记，自然就记起来，能够讲究了，了解吗？师父曾经说过，你大概做了20几年，所以才稍微有一点点的智慧辩才啊，了解吧？从来没有出家的大概做啊，很快就背起来了，很快就把它背起来，然后就开始练到现在啊，很久了，那可是80年了。台湾叫79年了，民国79年了，那我们算起来的话是多少？啊，已经很久的时间了，很久的时间了。现在是2018年了，20多年了。以前听到佛法没有多久了，就听到大悲咒的殊胜，就马上背起来，很快就背起来。一下子而已啊，所以才会到现在啊，刚好我们在家居士，当时也没有想到说要出家，我都没有想到啊，只说这个黑板就把它背起来嘛，就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出家，然后就继续在念，念到现在。你看民国如果说这个好了，说79年好了，现在是民国，我们台湾叫做107啊。107年啊，所以是28年啊，说27、28年的时间了、练大悲咒，所以练了很久。他以前又更拼的时候，所以才有一点智慧辩才，反应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在讲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打结，有没有？练久了就好像舌头比较不会打结啊。会这样啊，反应比较快，把这边通这边接起来会怎么样？比较如果整体性来讲，你们也可以啊，跟师傅一样嘛，你们再好好拼啊，大悲咒好好拼一下，你们大概能够拼个不用拼很久，拼个5年就好了，拼个5年你就有点成绩了，拼5年啊，但是拼5年的话，你每天至少要看他练多一点啊。每天要练多一点啊，那练3遍7遍的，练到天长地久啊，对不对？拼5年的话，你至少每天的话，小练场至少54遍吧，是不是？54遍，是这样子啊，比较如法了啊，比较如法来练啊。这样的话，你们的慢慢就在开智慧，智慧辩才，有无量的利益，大悲咒有无量的利益。我们都是这样来的、告诉你们，照这样做啊，可以得到大利益啊。 没有没有，陈所管理师傅亲讲得很清楚啊。如果说你专修大悲咒这个法门啊，你会开智慧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世间最基本的，你对所有外道的书籍，它的道理你都懂，你都会懂的。所以那是为什么？你看师父会讲《道德经》，我会讲《道德经》，那是我们中国最难的一部经典，《道德经》啊，讲易经的哲理，这两部是最深的。你要多一部的话，就是《中庸》，孔老夫讲的《中庸》，中道义，那还不算难，一般来讲还不算难。比较难的是难在《易经》跟《道德经》。为什么师父我看得懂？为什么？其中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大悲咒，已经练了27年、28年的时间了。所以照经典里面讲的，我们观世音菩萨讲的嘛，会让你智慧变才，有智慧有变才，了解吗？我们以前哪里会想到说我们会出家修行，会弘法利生？我们从来没想过的啊。你们现在有想吗？有想要出家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未来很难讲啊，说不定一时想不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有一首歌嘛，你应该听过吗？讲去就剃头这尼姑，有无？听过吗？没有啊，有一首闽南语歌曲呀、啊，去就剃头这尼姑啊。尼姑就是一般我们知道比丘尼啊、沙弥尼这种啊，有时候是这样啊，一不小心啊，什么一不小心，你想透了吗？啊，有时候想不透都有可能啊。所以我们啊，多准备，多准备，等他们要用就有。所以以前像是一个过程啊，从小时候到长大，有学很多很多东西，叫接近乡下嘛，接近刚崩的地方。那我们、啊、在乡下我们学的比较多，看的比较多，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我们出家之后云游我们可以派上用场，从来没想过。所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啊，乡下地方很多都是靠自己嘛、哦、靠自己嘛，就这样、啊嗯、结果我们出家之后、啊、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来的、啊、我自己来靠自己啊，所以我们多学一点，有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碰到，就会用得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你要听经要多听，如果你修其他法门，没有修这个大悲咒这个法门，那你最好大悲咒一天至少也要念个21遍以上，至少你下辈子还可以亲近三宝啊，这是念大悲咒很大的一个功德利益。你的福德啊，福报哎，一定要念大悲咒，好好的念，你一天能够念21遍以上，至少念7遍以上，真诚的念，你下辈子还可以亲近三宝哎，所生之处啊，见佛闻法，还可以看到佛，可以听到佛，有无量无边的利益啊。苦海茫茫啊，业海很凄凉啊，你要出离苦海，跳出业海，你要功德力啊，其中功德力我们可以靠大悲咒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坐一下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